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早晨，系咁喺网上崇拜紧嘅弟兄姊妹早晨，咁呢位喺我现场嘅见到嘅弟兄姊妹咧都讲紧早晨，咁啊先出一出呢个 PowerPoint 先啦，咁啊特唔特别啊个背景，咁啊教会在哪里啊？咁啊喺边度咧？我就上网揾，咁我见到一幅好有啲怪异嘅相啊，就见到咧即系一个礼堂里边冇人嘅，咁啊但系咧就贴晒啲相喺度。咁其实我要讲下今日个背景先啊。咁其实今日咧系社关主日，所以我暂时放低咗撒母耳记啦。如果知道呢段时间咧用咗撒母耳记去睇大卫嘅生平，咁我哋暂时放一放低，又让我哋思考一下咧喺上个主日啊，唔知大家记唔记得上个礼拜咧，陈志强牧师喺开头引言都讲啊，教会今日咧冇咗实体嘅聚会，冇咗事工，冇咗人嘅聚集，唔会有人翻嚟咧荣辉。这个的礼堂没人说回教会了，究竟教会还存不存在呢？当我们没有了活动，没有了聚会的时候，其实正是给我们想回究竟教会是什么呢？是不是教会就是一堆活动？是不是教会就是一堆事工呢？在现在呢全世界很多地方呢都停了教会啦，都知道停了教会意思是停了实体的聚会，不是停了教会应该说。咁有啲天主教嘅教堂咧，就會咁樣做啦，將啲人樣咧就貼曬喺度。咁神父咧繼續喺度講道，咁繼續祝福咧佢面前嗰啲相片裏面嘅人啊。咁都係紀念住咧啲弟兄姊妹，即係始終教會呢一班人啊嘛咁樣。咁但係咧今日好感恩啦，我原本預備講道咧都係諗住我會望住一堆空凳咁講嘅嚇。咁可唔可以 show 一 show 依家？我哋而家兩個鏡頭今日啦。咁喺網上崇拜弟兄姊妹都知道咧，其實咧今日咧。粗略估计都有十几位、二十几位嘅弟兄姊妹咧喺我面前，咁啊开始咧参与翻咧实体嘅聚会，因为咧喺嗰个限聚令嘅豁免底下咧，今日都可以咧让少量嘅弟兄姊妹翻嚟咧，同我哋一齐去重新嘅去敬拜，让我哋谂翻嘅教会系啲咩嘢咧？教会系人嘅聚集之外，仲有啲咩嘢咧？咁样。咁呢幅相片呢，我相信喺呢几个月呢 ,WhatsApp 都成日传㗎啦，我其实收过不同时间收到三转㗎啦。咁里面呢就係讲緊魔鬼又哈哈哈咁笑啦，即係依家呢嗰个疫情呢搞到全世界啲教会都封晒啦，闩晒啦，唔开得啦咁样。咁问呢上帝你嘅国度点算呢咁样。咁上帝呢就好兴奋咁讲呢，我已经呢将教会呢散布喺每一个家庭嘅当中。係咪咁样呢？大家觉得教会咪就是在每个家庭或者每个人当中呢？还是这个只是一个基督徒的自圆其说安慰自己啊，教会现在没了，但是呢教会仍然在每个人的当中。但我很盼望这个不单只是一个自圆其说的一个的漫画，而是我们能够实践将教会天国对每一个信徒的心意能够透过我们心灵的彰显出来，圣灵继续带领我们去反思教会是什么。所以在今日最后这个篇道的时候，我们再求圣灵带领我们去思想教会在哪里，教会是什么，我们同心祷告。全能全知的主，我们仰望你，你才是教会的带领者，元首耶稣基督，我们仰望你。圣灵啊，你才是教会的带领者，求你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帮助我们，让我们今日无论是在家中作网上崇拜的，或者 在我面前的一班弟兄姊妹同聚集的，我们不会因为地方的阻隔而影响了教会的存在或者我们的同心，而是圣灵仍然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属主你的人的当中带领我们。当我们今天在社关主日，我们再思想教会的存在、教会在哪里、教会的使命的时候，求圣灵使用今天的道，让我们一起去反省圣灵你在上帝说话里面给我们的心意，求你开我们众人的心，也都让我成为流通的管子带领我们。我们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今天我选了马太福音第24和25章，不是两章，不用担心，不会讲完两章圣经那么长，但我们 都需要有个上文下理的。其实整个马太福音里面有五篇耶稣基督很宝贵的讲章，可以比美摩西五经就有耶稣的五篇的讲章，分别是登山宝训、差遣门徒、天国比喻、肢体关系，和今天我们要 focus 集中的 末世嘅征兆，末世嘅征兆喺24同25章里面。咁亦都有人呢用地点嚟讲呢，就係、是、末世征兆呢个24、25章呢耶稣喺橄榄山上都讲嘅。所以有人话呢个就係橄榄山嘅讲论，橄榄山嘅讲论就针对讲呢末世嘅情况出现啦。咁啊同大家睇少少 ,24 章三至十四节，咁时间关系呢我都唔同大家逐节经文睇啦。咁我都相信部分弟兄姊妹呢都曾经睇过一段经文嘅。喺24章开始呢个橄榄山嘅讲论末世嘅征兆嘅时候，耶稣就讲咗，应该是门徒问耶稣啊，你再降临或者末世嘅时候，终结嘅时候有冇咩征兆啊？好似我哋今日呢，你有 COVID-19, 有新冠肺炎，你有咩病征啊咁样。末世嚟嘅时候有咩征兆啊，有咩嘅嘢会预兆俾我哋知道末世来临啊咁样。咁耶稣就喺三至四节讲咗好多嘢啊，咁我抽少少经文出嚟。佢话呢有好多人假冒我嘅名，即係有啲假基督假先知假冒耶稣嘅名出现啊。咁我哋见到呢，即係我哋有啲执事都同我哋讲，哇依家呢网上好多网站啊，唔好话以为土浸呢有个网上崇拜好劲啊，好多异端都有好多网上崇拜，所以我哋真係小心啲啊，唔好去错咗入错门口听咗假道啊。又会听见呢打仗和打仗嘅风声，冇错啊，战争或者呢即係好多嘅争斗呢仍然不断嘅出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除了战乱之外呢，有地震有饥荒。在末世里面的时候呢，这些是征兆来的。继续呢，有我的名被万民憎恨，彼此陷害彼此憎恨。比如我们看到呢，即是有很多呢可能会迫害教会的事情出现啦，奉主名的人呢会受伤害啦，不法的事增多，许多的人的爱心渐渐冷淡。都睇见呢个末世呢好似一路咁堕落落去，越来越多罪。但仍然呢福音要传遍天下。提醒我哋呢，仍然要将福音呢带到去俾世界各地有需要嘅人。呢啲都系末世嘅征兆。呢个嘅图啊，唔系咩恒生指数，唔系嗰啲咩股票嘅嘢啊。我好似喺上年讲到都讲过㗎啦。咁就系一位释经家呢对末世嘅征兆呢画咗幅图去表达出嚟。就是有人觉得喂咁呢啲嘢好似成日都经常发生緊，都发生极都未到㗎呢咁样。咁但呢就好似呢会越来越频密咁样嘅。咁我唔方便行出讲坛啦，即係上次话讲行出讲坛呢就网上仲咪见唔到我㗎啦咁样。大家见到呢喺最底线下低呢就叫做呢安舒区啊。即係我哋好多鍾意安舒区呢，成日都话想返去安舒嘅地方啊咁样。呢、这个就安舒区。但安舒区呢你见到嗰条线呢就越来越少㗎啦。反而咧喺末世嘅艰难困苦嗰啲征兆咧，就会越嚟越多嘅，越嚟越频密出现嘅，间唔中就出现下，间唔中出现下，就到末世耶稣再翻嚟嘅时候咧，就会越频密噶啦。所以见到去到最你哋嘅最右边咧，即系有两粒星嗰咧，就系主再来啦。就你见到嗰啲末世征兆咧，就越嚟越多噶啦吓。所以越嚟越频密嘅时候咧，就更加明显咧，耶稣就系翻嚟啦。咁几频密咧？咁就当然冇人知啦。咁但系其实我哋见到今日我哋面对疫症。我哋面对好多社会嘅激烈嘅事件，甚至乎你面对个中美贸易战好似又未完啦，好似仲越来越激烈啦，可能嚟緊日子里面呢，我哋相信呢个频繁呢係越来越激烈。我哋相信呢即係讲得惨啲呢，可能真係冇好日子过啊，嚟緊啊越来越多呢好多激烈嘅嘢呢，好多末世征兆嘅事情呢喺我哋前面发生。所以正如呢去到第三十节耶稣又讲，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来临，这个就是末世终结的时候。耶稣就回来的时候就终结了刚才所讲的这些频繁不断发生 的事件出现。所以可以讲一个很简单的总结，就是末世是越来越近，今日比昨日更近。咁这个阿妈都知道，大家都知道末日越来越近，比昨日更加快。但我们都要留意，我哋今日见到喺我哋香港，我哋面对呢好多嘅唔同嘅政见激烈嘅争辩。我哋面对疫症唔单止影响香港，影响全世界。我哋见到呢天气嘅反常，地震战争不断嘅出现嘅时候，呢、这个都系末世嘅征兆嘅越来越频繁嘅象征。我哋再返去耶稣嘅第五篇讲论嘅细节。喺24去到25章里面呢，耶稣再用五个的比喻去演绎这个末世征兆来近的时候，我们作为主里面的信徒要留意的地方。在这里有五个的比喻， 第一个比喻咧喺42至44节系讲主人与贼啊，意思即系咩咧？就系咧主人唔知道贼几时嚟嘅，如果知道贼几时嚟咧，你就唔会惊贼啦吓。就是贼随时出现都不知道，好像44节讲话，所以你们也要做好准备，因为人子在你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就来到。啊，不是说耶稣是贼，但是耶稣来的时候呢，好像贼一样呢，是没有人知的。这个就是第一个比喻想带出。第二个比喻，忠仆和恶仆呢，就带出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忠仆，不要想着呢，我们的主人呢有牌都不来的啦，我们呢就即是乱咁横行，乱咁做，乱咁乱嚟，不听神的吩咐。我哋因为唔知道主人几时翻嚟，我哋更加要随时做好忠心嘅仆人，等候主翻嚟。第三句都熟悉嘅十个童女嘅比喻，有五个系聪明嘅童女，有五个系愚蠢嘅童女。当新郎嚟嘅时候，聪明嘅童女就可以同新郎咧进入去庆祝啦。但系嗰愚蠢嘅童女系冇做好准备，所以佢哋就错失咗呢个同新郎庆祝呢个新婚嘅时候。25章14至30节是财降的善用，也都大家都熟悉了，有一个有5000两、2000两、1000两，5000两、2000两呢，他们很积极地用他们的资源，以至能够赚到一倍，一个变了10000两，一个变了4000两，另外1000两个收埋在个窿那里，就被主人闹了，更加要去到一个哀哭切齿的地步。这几个比喻都好像提醒我们要为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怎样做好准备咯，随时候命咯，因为你唔知道几时翻嚟噶嘛。而我喺一本释经书里边咧，嗰位作者写得好好啊，佢话以耶稣今天就回来嘅心态去生活，以耶稣8年内都唔会翻嚟嘅心态去计划，系咩意思呢？即系话我哋都要随时去准备好我哋嘅心，可能耶稣今就翻嚟啦，可能一阵间我哋行出礼堂门口咧，耶稣就翻嚟啦，所以我哋随时都要有一个心态，就耶稣会翻嚟。但是我们作准备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耶稣会回来，就想着、哎、耶稣呢听天回来了，我们不做准备了，随时回来都不知道怎么准备。我们要做好最佳的计划，为自己的生命去预备耶稣再回来。这个就是耶稣 在第五篇的橄榄山的讲论末世的比喻里面呢要带出的信息。回来今天的疫情，我们看到这个香港，我哋身边嘅环境都系动荡嘅，人心都系不安嘅，正正系我哋最需要福音嘅时候。福音系啲乜嘢呢？喺个末世嘅终结，就代表灾难系会嚟嘅，我哋无可避免，而且越嚟越频繁。但我哋知道灾难之后，耶稣会再翻嚟，而且有一个终末嘅大审判，而每一个属主嘅人都能够进入天国。呢、这个就系、是。对于我们来讲一个很重要的福音，但是很特异很特别，在红色的字就是25章31至46节，其实我们今天要主题的经文山羊绵羊的比喻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之前那四个比喻都是告诉我们末世几时来啊，很快来啦，要做好准备啦，随时要来的啦，你要做好自己的生命的准备，要运用你的才干恩赐。但到第五个比喻是特别不同的，在那一刻耶已经是大审判的时候了，已经是末世的时候了，耶稣已经来了，但我们看到有两个不同的结局，带出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要实践这个福音的使命，同时带给属主的人天国的子民能够进天国的重要的表征。在第五个的比喻绵羊山羊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属主的人生命的表征怎样才能够进入一个终极的结局，我们是山羊的结局还是绵羊的结局呢？就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结局有什么不同先。多谢刚才黄子坚传道呢帮我们读了30至46节经文，所以呢我们呢就不再读了。但我们见到那段经文很容易理解的，就是第三节都讲了背景，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来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们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绵羊分别，好像牧人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放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其实这个呢就是讲紧主再来这个王者，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再不是好像呢降生马槽里面一个卑微的婴孩，而一个呢王的姿态要审判万民， 一个王的姿态，驾着云在天上高，众天使同他一起来临，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高，他要审判万民。而这个比喻就是将绵羊和山羊分出来。为什么要将绵羊山羊分出来呢？其实在巴勒斯坦的地方，在他们当时居住的地方，绵羊山羊是一起牧养的，一起在草地上高吃草的。啊、你看到绵羊山羊，你看到幅相就看到了，一只绵羊一只山羊分到哪只、啊、多些羊毛那只是绵羊，有个角那是山羊。去到夜晚的时候就要分出来，为什么？因为绵羊就多些毛嘛，他们可以仍然在野地里面是去生活的，即是睡觉都没问题的，不会怕夜晚冻嘛。但是山羊都没那么多毛，所以夜晚就要分回去室内的地方居住，所以就要分绵羊和山羊了。但是你看到绵羊就在右边，山羊就在左边，讲比喻啊。右边其实代表尊贵，是重视的位置啊。其实带出了一个真门徒和假门徒的分别，两类人两个结局的分别，是有什么分别呢？在34至到36节，我们看到呢，王怎样是去向着右边的绵羊或者真门徒讲啊，即是你们能够承受呢创世以来的福，我所为你预备的国啊，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流浪在你们给我住，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病了看顾我，在家里面来看我。好得意喎，你睇啲嗰班绵羊啦，即係嗰班真门徒呢，佢竟然回答话係咩，我哋做咗咩，我唔知嘅，点解咁係咪真係搞错咗，你係冇做到定係咩一回事咁样。佢觉得自己从来冇做过啲嘢喎，点解呢位王主耶稣会赞我哋嘅呢咁样。係咪真係唔知呢，还是我哋有做，不过唔係做喺耶稣你身上，我都冇见过耶稣啊，你今日才是第二次回来，我们都没有将那些事做在你的身上的样。其实更加明显带出了这班真心信耶稣的人，他们是很自然流露地将耶稣的教导和吩咐去行出来，去学校耶稣基督的榜样，他们拥有一个怜悯人的心肠，去实践爱邻如己，他们向有需要的人流露爱的表征，甚至做了都不记得，或者不是特别为了什么人而做。那句黄色的说话，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这个最小的弟兄，耶稣就说就是我了。当我们行善关爱的时候，为什么绵羊能够得到称赞，能够进入这个这么美好的结局呢？因为带着一个最纯正的动机。当你做的时候，不是想着这个人有什么身份的尊贵，这个人有钱，这个人就在教会里面很有贡献，这个人就很热心，这个人有地位有功绩，我就帮他，我就服侍他，不是，他从来没有奢望的任何回报，也都不是因为有什么独特的身份，而是真心觉得这个对方有需要，他就摆个心出来帮他们。在耶稣的心里面，最怜悯、最宠爱、最关心的就是那些最卑微的、被忽略的，他们最需要关爱的。所以你服侍他们的时候，耶稣说就是服侍在我的身上，耶稣就将自己扣在一班最需要怜悯、最需要关爱的人的身上。令我想起德兰修女讲过一句说话，每一个需要去爱、需要爱关爱的人都是耶稣假扮的。明白他什么意思啊？即是每一个小子需要关爱的，其实就是耶稣假扮的。当我们有抱好着这个心态去的时候，你就能够行出这班绵羊他们那个最纯正的动机。我去服侍这班最卑微的人，因为他们是耶稣假扮的，我要爱他们。弟兄姊妹，在今天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需要你去关爱呢？可能他们背后是耶稣来的，你会愿意这样去爱他们呢？不过仍然要留意啊，我哋一个好重要嘅属灵原则，呢度冇违反到，唔系话佢做好事，佢咧让佢服侍耶稣先能够进入天国，先能够得到永生。我哋个因信称义冇改变到啊，因为已经有同一啲初信者讲紧因信称义，我哋唔系靠行为得救，我哋靠信心得救。但我哋要用行动去证明你嘅信心，用行动去证明你信心。呢个圣经一字嘅喺雅各书度咁强调紧，就系当你有呢个信心嘅时候，你愿意信服耶稣。你愿意行出耶稣的教导的时候，你就会有应有的行为去同你的信心相称。我们不是靠善功靠德行去得着上帝的称赞，而是因为我们凭信心相信耶稣，做个行动去证明我们的信心。 就正如我哋浸信会好强调嘅，信而受浸，唔系话你浸咗就得救啊！浸礼唔会令到你咧神圣啲，或者得救就可以确定就可以有永生。而因为你相信主耶稣，你凭着你嘅浸礼系去表明你呢个信心嘅行为。同样一个咧公主吓，佢自细喺皇宫长大嘅，点知一日被奸人所害啊？好似嗰啲白雪公主俾人掳走咗，流浪异乡，啲衫咧都冇晒，物品都冇晒，冇再冇嘢咧，能够证明到一个公主嘅身份。幸运地咧，有一个商人咧就买咗一个公主做仆人啊。咁后来咧，个主人咧见到呢个少女，哇！佢嘅行为、佢嘅生命嘅气质、佢嘅言语、佢嘅谈吐、佢嘅价值观，都流露到一个公主应该有嘅表现，就从呢个人认翻佢就系公主。意思即系话啊，呢个比喻可能都系比较小朋友啲啊。我想带出就是当你有这个生命的特质，你的本质就证明了你是天国子民的身份，因为你有这份信，你要将上帝给我们的天国的教导价值观活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天国子民的身份，天国子民应该有个生命的表征，就好像这里所讲，我们凭着上帝给我们的信心去关爱最小的弟兄的身上，这个就是你天国子民身份的生命的表征。我哋睇下咧，另外一个嘅结局啊，41至43节啊，咁时间关系咧都唔细读经文啊，咁但系咧我哋都好清楚，同头先啱啱一个相反，山羊都受到呢位王嘅审判，同样耶稣话佢哋，当我饿了，相反你冇俾我食；我渴了，相反你冇俾我饮；我流浪在外，你唔理我；我赤身露体，你冇俾嘢我着；我病咗，我喺监里面，你哋唔能够冇嚟看顾我。哇！呢班咧山羊咧更加懊恼啊！话哇，好似好屈我，我几时我都冇见过你，我点做啊？咁你就话我冇做，咁冇做就唔得噶啦咩？吓喺45节，王要回答：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没有做在任何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没有做在我身上了。真是唔通从来冇遇过啲有需要嘅人，你冇做就系冇做。呢一个咧好得意啊！当我去查即系了解释经书嘅时候咧，佢提咗一个罪叫做 sins of omission， 不为嘅罪，我用不为嘅罪嚟翻译。嗱，好得意嘅吓，你平时可能爸爸妈妈罚我哋吓，我哋做错事啊，我哋唔记得交功课，我哋咧就打烂嘢，咁啊被罚就好明白啦吓。但呢度话咧，竟然你冇做一啲嘢，竟然可以犯到咁大错，被咒诅、被离弃、被丢喺永火里边，呢个太大嘅惩罚啦，系嘛？我冇做啲嘢啫，就好似咧要落地狱咁大件事。呢个 sin of omission， 疏忽嘅罪。冇做嘅罪，不为嘅罪，就系、是、意思话应该做嘅嘢，你佢系冇做到，呢个系一个罪。特别喺雅各书4章17节啊，一个好强调行为嘅一卷书里面话，所以人若知道该行善而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连雅各都咁讲啊，当你知道有啲嘢应该做行善，你佢系冇去行嘅话，呢、这个就系罪。这个是一个不信的表征，就是因为他没有做，他的信心没有真正地信靠耶稣去行出应该行的道，所以他就面对了这个山羊的比喻，地狱的审判。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原来作为一个门徒的仆人，门徒的仆人除了我们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原来有些事你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没有做，都可能是罪。应该做的事没做是罪来的。可能就是早知道那些山人就说，可能说早知道原来这个是耶稣假扮的，是耶稣的代表，我就去服侍他啦，这样。我一定会做的，到时就。那就不是出于真正的关爱，不是出于真诚的关心，有一个不纯正的动机。再延伸下去就是，原来见死不救，见义不勇为，有人犯错，我们没有去举报指责，有些不应该做的事出现了，我们没有发声，都可能犯了这个罪， 都可能要面对山羊嘅结局。但系我哋睇翻呢段经文嘅上文下理，我哋将个焦点摆翻喺关爱人嘅身上，关爱人嘅身上。去到呢一点将要结束嘅时候，第二点，第四六节，耶稣就讲啦：，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人要往永生里去。一个绵羊嘅结局、山羊结局有好大嘅差别。喺廿五章三十四节，绵羊嘅结局就系嚟啦，蒙我赐福嘅人啊，呢班系我父要赐福俾佢哋，能够承受创世以嚟为你哋预备嘅国度。山羊嘅结局就系离开我，你哋要被咒助。最后啦。唔係為咗呢班人預備嘅呢個地獄，但係原本為魔鬼預備，你哋都跟埋佢入去啦，你哋要嚇咁慘啊！而帶出咗一個好重要嘅提醒，就係能夠進入天國得福嘅呢班嘅基督嘅門徒仆人，係真心信耶穌嘅。佢哋唔單止有一份信，而係更加用佢哋嘅行為去證明佢哋相信耶穌嘅教導，去信靠耶穌，去活出耶穌生命嘅特質。将爱带到人的身上，他们不单止是传福音，他们更加用行动去活出福音，让人去经历福音。这个就是为什么这班人能够得着绵羊的结局的原因。而另外一班就是他们表面是好像是信，但是没有活出福音，没有去行出应该有的事，应做的事没有做，没有适当的行为表达他们的信心，犯了疏忽的罪，他们的生命的表征没有活出一个真门徒的一个生命的表征，结局就是在悲哀哀哭切齿的结局当中。所以其实这件事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很重要的核心价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为地上而活。早一个星期呢，我们同工呢在同工组会同我们领一首歌，这世界非我家，大家听这首歌，特别呢，即是有些年纪的弟兄姊妹就知道讲什么的了。我们不是为了这个世界而活，我们为了天国而活。所以我们一个核心价值，我们是知将来的事，我们为了将来就活好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除了我们知道福音就是我们能够将来可以进入天国，有福音的日常券，更加提醒多我哋一样嘢，我哋点样先能够喺地上证明到我哋有资格入呢个天国呢？就要将个福音带俾有需要嘅人，就係凭着我哋关爱一个有需要嘅小子，就係我想带出嘅最后第三点。你睇返呢个天国嘅比喻，头先我强调咗头四个比喻係讲緊我哋点准备把握时机，是去进入天国，得着这个终极的入场券，或者终极的这个的主再来的时候，能够得到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福分。你想做绵羊就做山羊啦，你想做绵羊就山羊啊，不用问啦，即是我叫你举手都傻的自己啊，是你想做绵羊啦，我们就切实行出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要切实相信耶稣去活出福音。而经文话俾你听，关键嘅字眼就喺呢度。当我哋作喺最小嘅弟兄身上，就作在我身上了。系咩意思呢？我哋谂下，边个系最小嘅弟兄呢？咁我哋要做啦嘛，做啦咪揾对象啦嘛，就系、是、最小嘅弟兄。边个最小嘅弟兄呢？喺马太福音里边咧，其实好强调弟兄咧系教会里边嘅肢体，甚至乎你有啲人在监狱里边咧，可能就被迫害嘅宣教士，因为喺监里边啊嘛。点解基督徒都要坐监？因为被迫害嘛，咁样。或者被忽略的会众，为什么？因为赤身露体没人给衣服穿嘛，这样。但是我们都可以是一个初信的朋友。譬如在过去一段日子，有些可能只是回来教会几个礼拜的初信的朋友，一些慕道的街坊，他都会来到教会得着我们的服侍，很想知多些关于信仰的事。就乎仍然未信主，已经来了教会得到我们服务的人，他们可能仍然在拜偶像的邻舍，他们又会不会是那些最小的弟兄呢？他们会不会将来都有机会信耶稣，成为了我们弟兄姊妹的其中一员呢？所以我会觉得这班最小的弟兄很简单，就是需要关爱的贫乏人，需要关爱的贫乏人。这个是我在这段经文里面的应用的演绎，可能单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是主里面的弟兄，但是当应用出来的时候，也都可以去到我们身边未认识耶稣，但是我们需要认识耶稣的一些将会信主的 需要关爱的贫乏人。我们要做些什么呢？耶稣讲得很清楚，饿了就给他们吃，渴了就给他们喝，流浪在外就给他们住，赤身露体就给他们穿，病了就要看顾他们，在监里面就要看我。我会用三个层次去看耶稣叫我们要做些什么。在黄色的字里面带出吃喝是身体上的需要，每个人最基本的需要就是有足够的饮食，一日不吃东西都可以，但是你不饮水就不可以，所以吃喝都是 很物质很身体上的需要。绿色的字流浪在外，其实代表一个陌生人，一个客旅，客旅就很孤单的，家人不在身边，好像个个都当不识他的，但是 你接待他，你款待他，你欢迎他进来住，就是一个人际关系的关爱，亦都是一个对他的接纳。赤身露体呢，为什么那人会没衫着的呢？除了贫穷之外，可能他是奴隶，可能他有很有需要，但是我们接纳他，不当他是奴隶，我们当他是平等的人，这个都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接纳。而绿色的字，病了要看顾，监狱里面要看他，为什么？特别呢，我昨天跟阿 Ben 我们远目哇，现在不能够去病房探病啊。其实很多病人呢好像很孤单地受困。当人患病或者坐监的时候，更加觉得孤零零，不单止是 被外界阻隔了的人际关系，在心灵上高都好像面对着很大的情绪的困扰，很需要人去关心，在精神在情绪上高去关顾他们。这个是第三个层次。咁啊 ,ok。所以其实在教会里面呢，在这段日子里面，我讲这段日子就是这几年，其实教会就不断在身心社灵方面，一个全人的关怀里面呢，去服侍不同的人。譬如我们的街坊茶座啦，我们去让我们街坊的长者呢能够机会来到教会啦，去关爱他们啦，去服侍他们啦。我们有青少部的多元成长计划啦，一班青少年啦，我们有很多的活动给他们呢，建立他们的人际网络关系啦。我哋有健康日啦，去关心人身体上嘅需要啦。我哋爱苗呢喺三四个一次啦，不过因为呢段疫症时间停咗啦，无论指头发啊、按摩啊、中医啊、物理治疗都有啦。其实喺教会，我哋嘅福音唔单止係灵魂得救咁简单，係身心社灵嘅全人关怀。喺身体上高，有刚才所讲嘅爱苗有食物支援，有健康日等等。在心理上高，爱苗都有情绪的支援，有情绪的辅导。在社群的上高，我们其他部都彼此配合，我们有多元成长计划，有街坊福音茶座等等，亦都有其他的活动。但是灵性上呢，在灵性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不是说我们只做了前面的事又不做，四样都要做。一个全人的福音就是身心社灵的关怀，身心社灵的帮助他们。这班街坊或这班小子需要灵性的关怀，我们需要有人搭桥啊，将我们带到去灵性的需要，生活的需要，需要一个福音大使带领我们去到灵性的需要。来教会做服务，我们需要一班人呢，好像桥梁一样带到他们跟耶稣建立关系。所以其实教会呢，在今年呢，很想有一班人成为一个桥梁的角色，成为一个大使，带领人由生活的需要给他们看见。除了这些东西，灵性需要很重要的。来到教会不是叫知道服务很简单的，其实你要跟耶稣建立关系，就是需要跟人去建立一个桥梁的角色。所以我们有福音大使的训练，我们用关系报道，关系啊，即是我想说一个桥梁呢，不是一来就跟他讲耶稣那么简单，我们先建立关系，一个桥梁咁逐步逐步引领去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有社关的服务，我们有福音的活动，我们有小组的活动去深化这个关系。我们需要这班方大使成为会员，成为义工会员，同埋这班受助的会员混埋一起，有关系的，一起好平等的，在福音活动小组活动里面建立关系的时候，引领他回来教会参与我们的崇拜，参与我们的聚会，而他们都要受住义工的训练，再回转头成为我们的一班的大使，一班的会员。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的社关和福音结合的福音策略。在这个时候呢，我又想回去我们教会在哪里， 当我哋冇咗疫症，我哋当喺疫症底下，好似头先讲嘅嘢乜都停晒，呢啲嘢停晒啦，呢个月乜都做唔到啦，咁样，咁仲点传福音啊？点样去关爱人啊？咁样，咁大家播我哋播条片嚟睇下先。
过来领嗰啲食物咧，真系好感恩耶稣。跟住咧，佢咧呢个疫情之下咧，我都感受到都帮得到我好多，因为都经常过来咧，嗰啲钟姑娘咧都经常打电话俾我，所以咧嗰啲我都好感恩。
当一切停顿，教会可以停摆，聚会都唔可以做，好似连事工都唔可以做嘅时候，我哋可以做啲咩呢？我哋见到咧，人嗰阵时嘅最衰嘅乜嘢啊？最衰嘅就系一个口罩。当时咧咩啊？一罩难求啊！关顾部同埋爱慕连天地就一齐，唔单止服侍街坊啊，我哋教会弟兄姊妹同样都需要口罩啊！我相信呢度在座有啲咧都曾经咧，即系受惠过吓，接受到我哋嘅安排帮助口罩嘅需要。而我哋更加发觉咧，好似刚才条片一样咧，当经济下滑，好多人失业嘅时候，佢哋唔单止需要口罩啊，佢哋更加需要最基本食物嘅需要。我哋有食物包，有防疫包俾佢哋。所以咧，其实我哋呢个第二阶段嘅呢条片噶啦，都多谢我哋两位神学生咧，帮我哋做呢条片啊。唔单止系口罩，已经去到咧食物好基本嘅上需要都缺乏。耶稣陪你抗疫行动好感恩。当我哋去发起嘅时候，好多弟兄姊妹嘅一齐参与，作喺最少嘅身上，可能你唔作得，你唔可以亲身去到嗰个人嘅身上。但你嘅捐献、你嘅祈祷、你背后帮手做包装，已经作在一个弟兄姊妹嘅身上。刚才嗰啲笠晒公仔啊，因为咧有啲唔方便露面啦吓，嗰啲都系我哋嘅受惠者，都系嗰啲小子。而我哋感恩嘅系喺呢几个月里边，上帝好似五饼二鱼丰富嘅供应，唔单止不断有口罩嚟，更加有食物券。我最感动咧就系下低咧有间米线铺咧吓。即係有一個長可以講㗎，長跑會講得啦，長跑會嘅機構咧，願意捐助呢啲嘅米線券，就俾我哋街坊。我哋140個家庭咧，就係咁樣咧接受咗啲服務咧，佢哋食親呢個米線咧，就會 WhatsApp 幅相咧俾我哋嘅社工㗎啦咁有啲頭先就係其中一對母女咧，就去分享佢嘅感恩嘅説話，好多感謝嘅説話，好多感謝嘅説話講唔曬。我哋见到喺呢几个月里面，上帝就透过耶稣陪你抗疫行动，去祝福咗我哋140个街坊。我哋亦都顶，我哋教牧同埋我哋嘅弟兄姊妹都每个礼拜都去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联络我哋100位嘅弟兄姊妹。我哋喺呢四个月里面派咗7000几个口罩，3000几个防疫包，1000几个食物包等等。呢都系上帝使用紧我哋去接触呢班嘅小子，将关爱带到佢哋。而我亦都好感恩咧，我哋爱苗教室好似停咗又系啊，停摆咗吓。爱苗教室都睇到人需要，就系呢啲嘅家庭咧，有啲喂就快开学两个礼拜开学咯，嗰啲基层家庭连上网都唔识，或者上网见到啲嘢都唔知点搞，啲基层家庭都唔知点 handle 呢啲小孩子嘅功课嘅问题。我哋提供咗一个免费嘅功课辅导服务，一对一嘅， 我哋两位嘅普及导师就喺星期四、星期五已经开始，嚟紧呢两个礼拜都会继续，每日都单对单用个半嘅钟头去帮一个嘅小子，呢班就系小学生啦，系去帮佢哋 catch up 翻啲功课。我哋当然冇可能逐份功课帮佢做啊，不过俾佢睇下，有啲乜讲功课漏咗，有啲咩棘住漏咗，就帮佢哋免费去做翻样嘢，去准备开学。呢、这个就系教会嘅服侍，呢、这个就系作喺一个小子嘅身上嘅身心社灵嘅关爱。我哋需要弟兄姊妹喺唔同岗位里配合，有啲可以出到嚟帮手派口罩或者包装食物，有啲人可以背后同呢班人去建立关系，慢慢引导佢哋认识福音、认识耶稣。所以喺最后尾提醒我哋，天国嘅教会嘅表征系啲咩呢？就系、是、一个全人封嘅教会，就系、是、关爱最少嘅弟兄姊妹身心社灵嘅需要。教会喺边度呢？教会就系当我哋将关爱行出嚟嘅时候，教会就系嗰度，唔系喺聚会里边，唔系喺事工里边，而喺我哋嘅关爱嘅行动当中。今日末世将近，主再来，你点做准备呢？圣灵感动你要点去关爱你身边嘅人呢？我哋有冇一啲疏忽嘅罪系未做，圣灵感动你要作嘅呢？让我哋同心祷告。全能全知主，我哋感谢你，俾我哋知道你翻嚟嘅日子越嚟越近，俾我哋知道你必然会翻嚟。虽然我哋唔知几时，但系我哋就要常作准备，去 ready， 去计划好自己，被上帝你使用。你亦都透过三样面，应该比喻提醒我哋，当我哋将爱带到去一个小子嘅身上，就系、是、表达咗我哋呢个天国子民嘅生命嘅表征。求你帮助我哋，让我哋知道喺身心舍灵一个全人福音底下，我哋点样去真心关爱一啲有需要嘅人，灵魂嘅上嘅需要，身体上嘅需要，心灵上嘅需要。愿主你透过今日嘅道，让我哋生命继续被主你嘅激励，去活出你嘅话语。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